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愿我们的赞美和敬拜达到神的宝座前。我们要在万民中称谢他，在列邦中歌颂他，因为神的慈爱高及诸天，他的诚实达到穹苍。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逆转胜，信息的经文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十五节。罗马书五章十二、十五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以及主日程序表。若是您没有主日程序表，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在每一次的主日之前寄给您。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请起立，以要等候主进入今天的崇拜。让我们再次用使徒信经来宣告确认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唱诗歌《真神之爱》。真神之爱为到求，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潮出心深大地狱，长阔高深是无相同，是主犯罪我不应有，曾见爱之拯救，是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我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神徒颂扬。谁当将来世界开花，你未忘却，我愿与你欢迎世人，不靠真神末日苦难，不是求善，深大慈爱从不改变，广大坚定纯全，向人所献救赎恩典，便是神徒同在，大神之爱何等丰富，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便是神徒颂扬。从始诸天当为执掌，天下万机当为彼岸，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几何不安，豪气之意表现深寒，海洋墨水未干，山泉水长不见粘贴，几人描述万千，大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便是神徒颂扬。让我们一起祷告，愿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父神。父神，你是天地的主宰，至高全能的三一真神。天父，我们要颂赞你，因为你早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就顾念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公义。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原来是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原来是犯罪的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原来是在抵挡神的仇敌的时候，父神，你就在你所定的日期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把父神你的爱显明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得以称义，得以神和好。我们今天与主同死同活，我们今天靠主得生，我们也靠着主得着喜乐。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各位请坐，我们唱诗歌《耶稣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创造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也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认识你的永能和神性。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 谢谢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让我们能完完全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爱。主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求主今天用真理的圣灵来带领典汉传道，高他的口，让他把从主来信息传讲清楚，带领我们进入罗马书丰盛的奥秘的深处，让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成为我们盼望的依据，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也成为我们得胜患难的秘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乐器小组在我们当中献诗更丰盛。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及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义人这个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义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是得恩典，岂不要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跟加倍的临到众人吗？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点翰传道，正道题目是逆转胜。我们把时间交给点翰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大家好。令人热血沸腾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它是源自于古希腊，最早可以追溯到主前776年。首次的奥林匹亚运动会的比赛项目只有一项，就是短跑，跑的距离是192公尺那么远。最后就陆续的增加了摔跤、拳击五项的全能运动，像是跑步、跳远、标枪、铁饼、摔跤等等。而且还有一个特别的竞赛项目，叫做战车竞赛项目。当时若有运动员想要参加奥林匹亚运动会，他必须拥有希腊自由人的男子公民的资格才能够参加。通常各城邦为了可以赢得桂冠的最高荣誉，他们会透过各城邦推荐他们认为最棒的选手上去参加奥林匹亚的各项竞赛。在当时的希腊里，主要的城邦有雅典、斯巴达跟哥林多城。其中像是雅典人擅长跑步，而以军事训练著名的斯巴达则是在摔跤、拳击跟战车的项目当中有杰出的表现。当选手们、运动员们获得桂冠回到自己的城邦时，整个城市会为他们举办凯旋的仪式，其中包含了城里的贵族、市民及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会夹道的欢迎他们回家。因为代表城邦的选手，他们在竞赛项目所获得的荣辱都归于他们所属的城邦。2025年的第一季主日的成人崇拜信息来到了记载上帝救恩计划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罗马人书。若我们一开始先用鸟瞰的方式来看整卷书的架构的时候，本书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上帝的公义向世人显明，人是借信得救。第五到第八章，保罗主要在讨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神所赐下的福音提供给称义之人能够向罪跟向肉体死的成圣之道。保罗在9到11章当中继续讨论神的主权对于以色列民的救赎计划，而最后保罗在12到16章里面提醒所有蒙恩之人的责任，并盼望在罗马教会里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彼此合一。若我们试着浓缩整卷罗马书的信息成为单一的信息，那就是福音是神向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施行上帝拯救的能力。从第五章的一开始，保罗开启了一个新的段落，描述着因信称义的救恩是如何为我们带来盼望。保罗在五章的一节到十一节的这个段落当中，先透过过去、现在跟未来三个时间的视角来描述一个蒙恩之人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代赎的恩典之后，他不止过去可以脱离上帝的愤怒，包含着消极的罪得赦免跟积极的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在现在他还可以拥有与父神的新关系，并能够以神为乐，而对于将来他可以拥有完全得救的盼望，其中包含了身体得赎给予上帝的荣耀有份。本周教会所安排的信息经文是位在罗马书的5章12节到21节。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主要想要讨论的主题是，按着整个救赎历史的框架来看， 过去亚当曾经在人类历史当中因为犯罪所带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罪恶与死亡的问题，该如何透过耶稣基督来解决。因为耶稣来了，为要使所有蒙恩之人都可以凭着信心，借着基督所成全的代赎，带领我们经历真正的逆转胜。亚当在过去人类历史当中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从创世纪的一开始，神创造了人类的第一位始祖亚当，并将他安置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伊甸园。神对亚当极其的慷慨，将园中各样的果子都赐给了亚当，并且赐下了一条命令来引导亚当的自由，那就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后来亚当违反了上帝的命令，去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始祖亚当在人类历史当中所犯这一次性的过犯，到底对全人类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影响呢？保罗在罗马书的5:12-19里就试着想要解释这一次性过犯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因为悖逆了上帝的命令所犯一次性的过犯，就使罪跟死归给了所有在亚当里的人。我们一起来念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的5:12-14，请。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间，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今天的经文范围，其中最难理解的一节经文是5:12，待会我会重念一遍。但我想要邀请大家，在我念的过程当中，我想邀请大家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死是如何临到众人的。请听上帝的话，在罗马书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到底死是如何临到众人的呢？在死就临到众人的这个短句当中，前面有于是两个字，而紧接在它后面的有因为这两个字。当我们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就因为出现了这两个词，所以造成整个句子的意思不太容易被理解。如果我们试着拆解这个句子，只看句子的前半，意思是因为始祖亚当一人犯了罪，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但若我们只试着看句子的后半，意思就会变成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到底是因为亚当一人犯罪的结果，还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导致的结果呢？理解这个句子的关键在于，神在伊甸园当中给始祖亚当的试验里面，亚当到底代表的是谁？在讨论亚当到底代表谁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上帝为什么要设立这一条命令，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的吃，因为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神立下这个短短命令的原因是，神想要教导人什么是自由，及人要如何使用自由。神在命令当中对人说，你可以随意吃，随意是神赐给人的一种自由。人如果没有上帝所赐下随意的自由，人就不可以随意的选择食物。举例来说，像是上帝没有赐给石头随意移动的自由， 所以石头就不可以选择按照自己想要的移动到他想要去的地方。第二，神在赐给人有选择自由的同时，神同时也赐给人神的命令来引导人的自由。神的命令就是真理，所以神的真理告诉人什么是真自由的范围。当人活在真理的范围之内行使自由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活在真理的里面感到放松、自由、平安而被爱，而我们的良知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恐惧与害怕。但是一旦人使用自由去越过了上帝真理的界限跟范围的时候，这样的行动称之为犯罪，而人就会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神在给亚当的命令当中清楚地说明，越过上帝命令的代价就是会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所以亚当到底代表的是谁呢？若我们按着保罗在罗马书5:15-19可以得知，因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都犯了罪；因亚当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因亚当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所以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对神所立下的试验时，亚当到底代表的是谁呢？亚当是众人的代表，而这里的众人指的是凡从亚当一本而出的万族。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我们原本都是在亚当里的人。换句话说，亚当是全人类的头，也是全人类的代表。当亚当使用自由去越过上帝的命令，去吃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时，这悖逆的行动叫做犯罪。亚当犯罪之后的结果称之为过犯。当神按着神的命令去审判亚当的行为，神裁决亚当为有罪的判决叫做定罪。而定罪后，神按着原初的命令去执行对应的刑罚叫做死亡。若我们已经知道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那我们该如何去理解12最后所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当亚当在伊甸园的试验当中输了，犯罪了，就代表全人类都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理解5:12最后所说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众人都犯了罪，不是指众人都去参与了伊甸园的试验，然后众人都在伊甸园的试验当中犯了罪，乃是指亚当是众人的代表，当亚当在伊甸园的试验当中犯了罪，就代表了众人都犯了罪。亚当犯罪之后，他必须承担的后果是死亡，但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犯罪之后所导致的死亡就归算给在亚当里的所有人。所以5:12的前面才会说，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当我们在解释完为什么众人犯了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之后，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众人都犯了罪之前出现了因为两个字呢？保罗在12的末句突然打断了句子原本的结构，是因为他接下来想要用13:14去解释众人都犯了罪其中更深刻的意涵，容我待会再来说明。当保罗使用13:14解释完众人都犯了罪的更深刻的意涵之后，保罗先跳离了12他所要讨论的主题，并直接在15-17拿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代表，就是亚当与耶稣做比较。当保罗回到写到18节的时候，他再一次回到了12的主题，所以保罗才会在18的前半重述了一次12的主旨，并用18的下半作为归结子句来完成整个12要完成的没有完成的意思。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悖逆的行动就是犯罪， 而犯罪的后果就是死亡，而且要归算给在亚当里的所有人。但令保罗更想要继续深刻思想的问题是，亚当犯罪之后，除了上述的后果之外，到底还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保罗在十二节当中提到，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接着在十四节继续提到，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保罗在十二跟十三节当中所提到的罪，都像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很像是神对该隐形容罪的样子。神曾在创世纪对该隐形容罪，说罪好像是一个位格，它会伏在我们的门前，它会恋慕着我们。换句话说，当亚当犯罪之后，罪就进入了世界，罪像是一个有位格的权势，而且深深的影响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值得好奇的是，目前这有位格的罪，它到底是住在哪里呢？保罗在七章二十节的教导当中提到，目前这个有位格罪的权势，现在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头。若我们按着保罗目前已经向我们所分享的真理，及他接续在十四到二十一节的教导，自从亚当犯罪的那一刻，罪跟死就借着亚当临到了在亚当里的所有人，而罪的权势就进入了世界，并住在所有每一个亚当里的每一个人的里头。从此死跟罪就在他们的身上做了王。如果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但上帝的律法还没有赐下来，会发生什么问题呢？答案是，一方面，人容易活在罪恶的权势下的这个事实，不容易被凸显出来。举个例子，假如我很胖，也确实很胖，如果没有体脂机，我高体脂的事实就不太容易被凸显出来。所以上帝的律法是一个客观的标准，为要使人知罪，而另外一方面，人按着罪性所犯的罪行是不容易被计算出来的。就是像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故事，虽然我们已经发现有许多罪恶的行为陆续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但因为神还没有借着摩西赐下客观的律法，所以许多的罪行因为缺乏客观判断的依据，所以是不容易被计算出来的。保罗接着在五章十四节提到，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当亚当在伊甸园的试验当中犯罪，虽然亚当里的人并没有直接参与伊甸园的试验，而且在那个试验当中犯罪，但是因为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犯罪，死亡就归给在亚当里的所有人。另外，虽然不是这一段经文直接的意思，但值得附带一提的是，由于亚当犯罪之后，有位格的罪已经住在每一个在亚当里的里头人的里面，所以当律法还没有赐下之前，若有任何人去做违反良心的事，他违反良心的罪行也会为他带来必然死的结局。若有人质疑亚当犯罪之后死就作王的事实，他可以去查考创世纪当中亚当的家谱，就可以发现谁生了谁之后生儿养女就死的套句重复的出现，而在这固定套句的出现就足以向世人证明，当亚当犯罪之后，亚当里所有的人都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健康检查的经验？在高阶的健检当中，会使用 MRI 磁振造影来侦测身体内部软组织跟内脏器官里面的肿瘤， MRI 的技术是透过一种无线电波来使身体内的水分的氢原子产生共振，并透过电脑将这些产生出来的信号转化成 3D 立体图的切面影像。由于 MRI 是一种零辐射非侵入性的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身体 0.1 公分以上的肿瘤。我想要请教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大家愿意去接受检查吗？愿意的请举手一下。好，请放下。好像不太多，大家都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不清楚费用的时候不能随便举手。好，我上网为大家查了一下，做一次全身的 MRI 检查大概需要4万块哦，要理性消费，要理性消费。 好，所以现在问题重问一次，如果现在有机会可以免费哦，免费哦，有机会，如果你们都听得懂这些假设语气哈，如果现在有机会可以免费做一次检查的，想做的请举手一下。好，有比刚刚再稍微多一点点哈，但我想在当中仍然会有一些人不太想要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即使我们可以用最精密的仪器找出病灶，但是若没有医生的帮助，也是枉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上帝跟认识自己。但我们该如何行，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呢？答案是阅读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我们透过圣经所记载的救赎历史，我们才知道死作王的真正原因。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因他悖逆犯罪，使罪跟死亡归给了在亚当里的所有人。我们透过圣经上帝所赐下圣洁的律法，我们才会认清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罪的权势是如何的住在我的里面，并且作王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是上帝赐给我们免费认识自己的 MRI。 当我们愿意阅读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就会光照出我们生命真实的光景。但是如果我们只有精密的仪器是能够找到我们为什么生病的原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我们能够找着解决我们问题的医生。亚当是所有属他之人的代表，所以因亚当一次悖逆犯罪，就使罪跟死归给在亚当里的所有人。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会想问，在伊甸园的试验当中，我并没有去吃那个果子，但为什么亚当犯罪的结果要归算给我们呢？保罗在5章14节提到，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保罗的意思是，因为施恩的上帝在救恩历史当中会做相同的事，所以原来亚当的代表性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为要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是所有蒙鸿恩之人的代表，因为耶稣顺服行义，才使得称义跟永生借着信赐给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也许有人会好奇，什么是预表呢？所谓的预表是神曾在旧约的时期当中使一个事件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上，但当时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尚未完全的显明，直到新约的时期，父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神也会使耶稣在人类的历史上行动一个相似的事件，并透过旧约时期预表的铺陈，使基督在人类历史当中所行的那个事件的真正意义被凸显出来。所以神使用亚当作为所有属他之人的代表的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只不过是一个预表，为要指向那个更美的代表。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类的历史时，神会使用耶稣 作为所有属他之人，就是蒙恩之人的代表。换句话说，如果亚当是全人类的代表，那基督更是所有蒙洪恩之人的代表。当基督使用自由选择遵行上帝一切的律法，这顺服的行动叫做行义，行义的果子叫做义行。当神按着律法去审判耶稣的行为时，神裁决耶稣为无罪的判决叫做称义，而称义之后，神按着律法对应所赏赐的奖赏就是永生。因为耶稣是所有蒙洪恩之人的代表，所以基督顺服行义之后，行义的果子就是称义跟永生，就赐给了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对于蒙洪恩之人来说，这称义跟永生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原本在亚当里，死权跟罪权在全人类的身上作王，如今在基督里，恩典借着义在蒙洪恩之人的身上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在五章的十五节跟二十一节却一直强调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呢？因为在世界上完全顺服父神旨意，并且完成了所有的义行的义者只有一位，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但他是所有蒙洪恩之人的代表，这位所有蒙洪恩之人的代表，他却愿意将他得着的称义跟他所得着的永生白白的加给一切信靠他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蒙洪恩之人得以被上帝称义，并不是借着我们在上帝面前那些看似破损的义行，乃是单单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全那完美的义。2024年暑假亲戚去东势的中科短宣，恰巧遇见了一个强烈台风凯米。原先我们预计为当地的小学生举办五天的福音营，但为了配合人事行政局所下达的停课命令，短宣队被迫被关在学校里放了三天的台风假。由于当时全台湾是全台湾哦都停班停课，所以学生们就提议，学生们很灵活很聪明，学生们就提议短宣队可以使用我们出队之前就训练好的福音桥，向那些被卡在家里的同学们传福音。因为台风天嘛，大家哪里都去不了，大家都卡在家里，所以我们就用视讯的方式向他们传福音。在那三天里，我看见学生们在中科国小的生物教室的不同角落，向他们的朋友，向他们的同学传福音。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位福音朋友对我们的回应是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是这样，我们有 AB 两个一组， A 的同学会去约 A 的朋友，但是传福音不是由 A 传，是由谁传？由 B 传。这叫做友谊步道，友谊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采用友谊步道的方式，所以这个福音朋友一开始就非常的有耐心听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呢？全人类是如何因着亚当一次性的过犯陷在罪跟死的光景当中。当我们说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就开始讲耶稣福音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向他发出一个邀请，并告诉他凡愿意信靠耶稣所成全代赎的恩典，都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此时这一位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竟然回应我们说，我听懂了，原来耶稣就像亚当一样是一个代表，所以当亚当输了就代表全人类输了，当耶稣赢了就等于所有信靠耶稣的人都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上帝的律法 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检查出罪跟死作王的事实，但唯有基督的恩典能够翻转亚当的罪责，并叫一切信靠耶稣的人得着称义跟永生。然而你我愿意去信靠这所有蒙恩之人的代表，我主耶稣基督吗？或许在我们当中仍然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思想福音的问题时，仍然会卡在为什么不是我犯错，但亚当所犯的错却要归算在我的身上，并产生一种不平的情绪。要记得保罗对我们的提醒，因为亚当只是一个预表，为要指向基督。换句话说，当上帝在我的身上查不到任何完美的义行的时候，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都可以借着信心领受基督所赏赐给我们的称义跟永生。当我们试着用不信去否定亚当归罪给我们的代表性时，我们很有可能同时间也否定了基督归义给我们的代表性。基督临世为要将亚当的后裔从堕落的祸患当中救赎出来，我们过去在亚当里所失去的一切，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都会凭信心得回。因为这位在十字架上低着头说成了的耶稣，是率领我们从罪与死的败局当中逆转胜的救主。我们一同祷告。慈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谢谢父神，你让耶稣基督降世，为要将我们这些亚当里的后裔从堕落后死跟罪的败局当中救赎出来。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一切，如今我们能够靠着基督逆转胜，凭信心重新得回。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如此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典汉传道传讲主的信息，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诗歌《耶稣我来》。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做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永生的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蒙洪恩的代表，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的话，你的灵带领我们，透过圣经让我们能认识神，认识自己。主啊，我们把自己、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都奉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我们请起立，一起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灵，上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与在座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